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宴请多名华尔街高层，以深化政府与企业界的关系。政府官员透露，预计出席者包括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和纳斯达克交易所执行长弗里德曼。白宫官员证实，川普将与金融领袖会面，但并未确认具体的宾客名单。CBS 新闻、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媒体先后报道了该消息。这场聚会被视为川普巩固商界支持、推动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目前川普政府正面临通胀与生活成本上升等经济压力，同时民主党在新泽西州与维珍尼亚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使经济议题再次成为政治焦点。分析认为，川普希望透过与华尔街精英的互动，展示他重视市场信心与产业合作的姿态，并为新一轮的经济计划铺路。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二证实，全球最大航母杰拉尔德 R 福特号打击群已经抵达拉丁美洲地区，展开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在声明中表示，福特号的部署将增强美军在南方司令部核区内的侦测、监控与打击能力，以破坏毒品走私与跨国犯罪活动，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与西半球稳定。为回应美军部署，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礼拜二宣布展开为期两日的陆海空联合军演，动员近200万名士兵。他称这个是针对美国威胁的防御性措施。他同时指责美国以打击毒品为名行干涉之实，企图推翻马杜罗政权并夺取该国石油资源。川普政府就强调，美军行动是针对毒品走私与跨国犯罪。自9月以来，美军在委内瑞拉外海及周边海域已经摧毁多艘涉嫌毒品走私的船只，至少实行了19次空袭。礼拜三，美国 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后，北京作出全面承诺，停止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10月底在南韩会晤时达成了一项广泛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中方同意禁止芬太尼原料运送到北美国家，并严格控制一些化学品向世界的出口。帕特尔礼拜三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已经同意与美方合作，停止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原料。他强调该承诺立即生效。帕特尔介绍说，这个协议是他访问北京与中共公安部官员会晤时达成的。他说，川普总统实际上已经切断了芬太尼的生产渠道。芬太尼每年导致几万美国人死亡。他补充说，中方已经全面指定并列出了所有1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原料。这些物质现在已经被禁用，墨西哥毒贩组织或世界其他任何贩毒组织将不再能够使用它们。日前，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通用汽车已经指示几千家供应商将供应链中的中国零件剔除，这个反映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汽车制造商正在加快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通用汽车高管一直要求供应商为原材料和零件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来源，目标是最终将供应链完全撤出中国。部分消息人士称，通用汽车已经为部分供应商设定了2027年的期限，要求他们解除与中国的采购联系。通用汽车是在2024年年底向部分供应商传达这一份指令的，但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今年春季美中贸易冲突升级初期，这项工作紧迫性加剧。高层表示，这个是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该指令还涵盖了其他一些存在国家安全问题而受到美国贸易限制的国家。 例如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但在这份清单中，中国是目前为止最大的汽车零部件来源地。日前，中共政府加大对拥有境外投资收益的居民征税，多地税务部门发布声明称，追查部分居民申报的境外收入，并要求缴纳拖欠税款。声明仲称，当局正在利用大数据分析追踪居民的投资活动。礼拜二，北京、福建、广东、厦门、深圳和四川六地税务部门发布相似的声明，要求部分居民补缴未申报境外收入的税款。大陆媒体第一财经亦证实，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投资者近期收到来自税务部门的通知，要求对境外投资收益进行补税。多位收到补税通知的知情人士透露，被要求补税的应税收入主要在2022年、2023年度，之前曾经报道补税追溯范围主要是近三年。此举正值中共当局寻求更多税收收入来源，以缩小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彭博社报道说，中共当局并未放松对居民境外交易的税收追缴力度，同时亦未放松对规避资本管制行为的打击力度。礼拜三，结束美国政府关门的拨款法案跨越了一个关键障碍，之后进入国会众议院进行全院表决。这项两党协议经过多个钟头的辩论后，终于在礼拜三清晨通过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审核。委员会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该措施，而所有民主党人就反对。接下来，该法案现在将进行众议院全体的规则投票，这个是一种程序性门槛。如果通过，议员即可就法案本身展开辩论。这次政府停摆已经进入第42日，成为美国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礼拜二晚间，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为拨款法案举办了听证会，前后共进行了六个多钟头的讨论。民主党人试图强行对一些修正案进行投票，包括 COVID 疫情期间加强的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以及其他共和党反对的议题，但这些尝试均告失败。礼拜三，谷歌公司在美国纽约南区联合地区法院对一个位于中国的犯罪组织提出诉讼，该组织被指控与大规模短信钓鱼攻击事件有关。金融时报报道，这些诈骗活动已经在121个国家和地区诱骗了100万人，并为受害者带来10亿美元的损失。根据谷歌提交的诉讼文件，这个犯罪组织经营一个名为 Lighthouse 的平台，按月收取费用，提供网络钓鱼服务，帮助犯罪分子发起大规模诈骗活动，以摄取敏感信息。这些网络钓鱼服务会生成虚假电子邮件、短信和网站，冒充谷歌旗下品牌，例如 Gmail 和 YouTube， 以及其他机构，例如纽约市政府和美国邮局。一旦受害者在这些钓鱼网站输入个人和财务信息，这些信息就会被摄取，用于非法牟利。谷歌希望根据美国有关敲诈勒索和计算机欺诈的法律赢得判决，使他能够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和网站托管公司合作，关闭支撑这些钓鱼活动的域名和服务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透露，川普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削减咖啡、香蕉和其他不在美国生产的食品入口关税的措施，作为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行动的一部分。贝森特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说，政府将很快采取行动，以缓解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压力。他说，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你们将提到一些实质性的公告，涉及我们美国国内不生产的商品，其中之一是咖啡，还有香蕉，其他水果之类的东西。贝森特强调，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够非常快地降低价格，使美国人民对基本生活用品的可负担性感觉好转。他预计，由于政府的经济策略，美国的工资增长将在明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超越通胀速度。 一项新的分析发现，近年来由于居民大量外流，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税基已经各自损失了几千亿美元。保守派倡议团体兼智库释放繁荣礼拜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人口普查局和国税局的数据，由2013年到2022年，纽约州居民税收损失了5175亿美元，而新泽西州同期损失了1701亿美元。该报告涵盖了各州居民收入的累积增减情况，因为搬迁者会将收入转移到另一个州，这种情况会持续多年，而不单只是搬迁后的第一年。根据报告，纽约州的损失在美国各州中居首位，而新泽西州的损失排名第四，损失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州分别是加州损失3701亿美元以及伊利诺伊州损失3152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13年至2022年期间，居民税收增多最多的州是佛罗里达州，增长超过10000亿美元，其次是德州，增长了2900亿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的前幕僚长达拿威廉森因涉嫌政治腐败被司法部指控。据当地媒体报道，威廉森是纽森的第三任幕僚长，在与纽森就加州36号提案发生争执后，他在2024年辞职。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威廉森面临与欺诈、妨碍司法公正和税务犯罪相关的指控，被起诉的还有格雷格·坎贝尔、肖恩·麦克劳斯基等四人，他们被控串谋实施电信欺诈和银行诈骗。麦克劳斯基曾经长期担任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的幕僚长，贝塞拉曾经是拜登政府官员，目前正在竞选州长。起诉书指控威廉森和两名同谋通过他们控制的账户，将闲置的竞选资金输送给麦克劳斯基，这些资金之后被伪装成支付给麦克劳斯基配偶的空头支票。威廉森每个月向该账户收取7500美元的咨询服务费，而麦克劳斯基会批准付款。该计划涉嫌非法获利约225000美元。法庭文件仲指控威廉森合谋伪造合同，以使他的公司获得的联邦 COVID 疫情贷款合法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